谢弟兄姐妹，谢谢主给我机会服侍。我们今天讲教会的能力，那么讲这个能力呢，我需要说明一下，权力这个词哈，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翻权力、权威、权柄、权势、全能哈，我看大概最少有五个不同的字在翻不同的字眼哈。这个权力、权威、权势、权柄、权能啊，来处有一点神秘啊，圣经上讲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推出来啊，这个权力这些东西都是神造的，是神造的，也是神使用的，是受造物，也是上帝的仆役，包括在自然界中以及在人文界中都有。自然界中在这个水啊、风啊、核子能里面呢、啊、都有很多的能量啊，这是神使用神造的。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神使用这些大自然的，我们最熟悉的是太阳能还有其他一切来作为他的仆役，这也是从神造的。那么比较抽象的呢，像马门就是金钱，也是一个权势或权力，很有力量，有钱就是力量。另外还有一个知识也是权势，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一种权威和权力。美貌是一种权威、权势、权力，就他也有能力能够能够倾国倾城。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舌头，也就是言语，有权有势有能，这些都是上帝造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有讲，就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又是上帝造的，这个权力或者是能力是很恰当的一个描述。那么然后这些权力、这些权势呢，如果说是譬如说太阳能、风的能力，这比较就是神造的能力。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包括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都有讲，他给他一些名字啊，就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都是借着神、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就是耶稣基督造出这些东西，又是为他造的，就是跟其他受造物一样，也是来服侍耶稣基督的。那这个权力呢，世界的权力似乎有邪恶的成分，或者说世界的权力多多少少受到这个罪恶的咒诅，以至于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提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力很了不起，很有力量，但是基督在教会、在基督徒身上所显出来的大能大力是超过这一切的。那么第二章呢，以弗所书又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顺便讲，死也是一个权力，死也是一种全能，是负面的，而且非常的大。那没有人能够逃过死的权力、死的权威、死的全能，也就是他要你死，你就非死不可了。那么连我们的耶稣基督都跟死做过战，而且看起来好像还失败了三天，后来复活了。但是这个征战是真实的哈。当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伏在世上的权柄之下啊。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这个不是，好像没有什么位格。这就是潮流，就是风气，甚至好像也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可言。 对，是夫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女孩子头发留长留短，这有什么是非对错呢？那么现在流行穿绿色的跟流行穿蓝色的，这也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很多时候今世风俗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但是不管流行蓝色的绿色的长头发短头发，这个今世的风俗啊，总是基本上不亲近上帝的，这是他邪恶的地方，或者不大明显的邪恶的地方。今世的风俗不管是怎么样，甚至今世的风俗流行基督教，这个在美国的70年代也有啊，美国的70年代是非常萎靡被就是垮掉的那一代了， Beat Generation， 吸大麻、滥交、嬉皮，还有各种这些违反传统风俗的习惯都很流行。那些我们一般来讲的比较不正面，觉得不正面，起码我们这些保守的人是觉得那是不正面的。而在那种文化流行的时候呢，却有的时候在歌曲里面流行唱一些跟耶稣有关的，那么有些看起来很感动的，像那个 Mrs. Robinson 那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 Jesus loves you more than you know， 哎呦这很好啊。还有一些类似的，就他们喜欢把耶稣描述成一个反抗建制文化的一个嬉皮啊，他们觉得他很了不起，很神秘啊。这我们也只能说是一种潮流，一种风俗，我们不太能够说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下面就比较有位格了，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点绕口啊，意思应该就是魔鬼，就是撒旦。那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似乎表示在空中有很多掌权的天使或者使者。那么保罗用这个名词空中掌权者是空中掌权者呢，是讲到可能是从但以理书来的，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说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去看去打扰但以理，然后有天使弥迦勒跟他们作战因此教会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好像每一个国家的国权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国家的权力，这个国权后面有这个天使或者使者在掌管他们。那么尤其天主教更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有这种讲法，灵恩派也有这种讲法。天主教喜欢说像小孩子背后有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就你看不到但是他在保护他。那么天主教会说每个行业都有他的天使，都有他的天主教说主保在后面。那我们不太知道，圣经真的没有多讲，但是呢从以弗所书这里有提到，好像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的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这个掌权者的首领呢，是现今在悖逆之子，我们也不太知道悖逆之子和掌权者和首领关系是什么，大概都是指的类似的，是有位格的之子有位格的一种灵。那么中文说邪灵，其实原文就是灵，这个灵可以翻成灵，也可以翻成精神，也可以翻成时尚，就是我们不管世上的风俗是什么，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它不把你主动的带到主那边去的，那而可能并没有什么害处，我们也非有 部分在它中间不可哈、啊，就我们穿着的也不能太跟现在潮流不一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又是第二个之子了，第一个是悖逆之子，第二个是可怒之子。这个可怒之子呢，原文的那个意思呢，就是愤怒之子。愤怒之子的意思呢，就是要不然就是他常常发脾气，他容易生气啊，小心啊，我们不要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可怒之子，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生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容易惹上帝和别人的怒气，一个是他自己喜欢发脾气，一个是他惹得别人发脾气。那么我觉得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有这两个特性，一方面我们自己容易发怒，一方面我们惹别人发怒，更是惹上帝发怒，是可怒的。可怒之子如果容易发脾气，这是不好，更不好的就是常常引起上帝的怒气。那么可怒之子和悖逆之子就是都是一种那个心态是很负面的啊。那么心态很负面，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对神对其他的事不满，他们不应该不满的，或者我们会觉得他们不应该不满的，因为他们呢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每一个不信主的，不管好或坏，都有一个特点，就都有一个共同点，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他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他的肉体想要什么他就喜欢去做这些事。那我们当然就会说了，这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对。那么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有什么不对啊？就是我们对于包括保罗在这里讲的，以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这个我们肉体所体贴肉体啊，六章啊八章都有讲，体贴肉体就是死。我喜欢肉体所喜欢的东西，这是死亡。我们觉得刚好相反的，不体贴肉体才是死嘞。困了不睡，强迫自己不睡，这不是要死了吗？饿了不吃，这不是要饿死吗？就是我们在活在我们的老我当中的时候，很自然的会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正常的。我们承认这并不是坏事，饿了想吃，渴了想喝，这不是坏事。但是在生活中，因为这些不是坏事，充满了我们自然天性的这个环境长大，我们就把最重要一件事忘记了。我们就觉得没有上帝是天经地义的，有饿有渴有吃饱有喝足，但没有上帝，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掌管者，不知道，不太知道他是怎么掌管我们的，因为我们实在在圣经没有看到撒旦是怎么掌管我们。但是我们从包括以弗所书讲的，我们知道所有不信主的人是在一种强大的力量当中，强大甚至不能摆脱的力量当中。各位，只有借着一个东西可以胜过它，就是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比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通通都超过。这一点就是把这个拿来做对比，你也许有点了解。我们就说波尔多的华人教会吧，华人教会有多大的势力，华人教会有多大的土地，小小一栋房子，华人教会有多少基金，有多少钱啊、哦？我不知道多少万几十万法郎， 华人教会有多少能力啊？不到100个人。华人教会的势力比黄三军大吗？差远了。华人教会势力能跟警察比吗？差远了。华人教会的势力能够跟波尔多的什么商会啊、工会比吗？不能。我们的势力太小了，我们力量太小了。因此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希望教会能够效法一下世界执政掌权的，或者就是不管是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或者娱乐界或者我们文艺界的力量，我们能够譬如说我们开酒庄吧，我们开一个基督徒酒庄能够赚到大钱，我们教会吧能吸引千倍万倍的人来，然后有很多的奉献很大啊，以至于曾经有的教会曾经有过这种权力和荣耀，我们如果再能有多好。曾经有是什么意思？曾经有在法国最容易看出来，你在意大利也可以看出来，哇，到处都是豪华的非常惊人的教会。各位，这个没有不好，漂亮的教会我不觉得是不好的事，现在成为观光景点我觉得也不是不好的事，但是这些不是基督教的核心，而这些一旦变成核心了，因为你的美貌，因为你的知识，因为你的金钱，你吸引人，然后你追求这个，你甚至也向这个膜拜，这个是抵挡上帝的，这是不好的。你说康牧师你讲的太过分了吧，我们讲的不过分，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能是看起来很正常的，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说那不然我们随着什么去行？我饿了不想吃吗？我渴了不想喝吗？我不随着这个我不是人呢。这我没有办法跟你辨别的，我只能说我们圣经怎么讲。我们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一切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而活，包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是，不信主的和信主的一样都是神托住他，神用他的话他的爱托住这个罪恶的世界，使我们那个器官功能能够用。这些不是科学可以发现的，这些也不是肉眼可以知道的，这是凭着信心，就是我们能够存在，我们能够生出来，我们能成熟长大，我们的一点一滴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上帝他的恩典和权柄托住我们。所以呢我们应当在凡事上依靠上帝，信靠上帝，二归荣耀给上帝。用英文我不知道法语是怎么讲的，用英文我们做一切的事是 by God by by God 靠着上帝借着上帝而做，这就是信心。我们一切的事情也都是 for God 为了上帝，靠着上帝为着上帝而做，靠着上帝是信他，为着上帝是爱他。那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了，你生活的动力从哪里来？动力从信靠耶稣而来。你生活的动机从哪里来？动机从爱耶稣而来。我因为爱耶稣所以做这个，我因为靠耶稣所以能做这个，我因为爱耶稣所以想做这个。那就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到法国来留学，可能没有人想是爱耶稣而来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那你到了法国才信了主，信了耶稣，那么不是说你真的是 耶稣在梦中跟你讲，你如果爱我去法国留学吧，不是这样，而是这个圣经上讲，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吃饭，我今天做事百分之九十八九十可能没有想到耶稣，就饿了就买东西吃嘛，渴了就喝。我喝水的时候没有想到，哎呦，我爱耶稣而喝这个水，我靠着耶稣而喝这个水，不是这么死板。但是总的来讲，这一点都不错。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主，他是我的一切，我不能分秒钟任何事上离开他，我时刻需要主。这是需要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的。我需要主，我每个时刻都需要依靠他。我也爱他，各位，就如同母亲爱自己的小孩一样，母亲爱自己的小孩，倒也不是分分秒秒在想到他，可是总的来讲，他做事干嘛都希望能够让他的小孩成长得更好。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学习依靠他，学习爱他，学习从他的权柄掌管当中依靠他，爱他。你依靠上帝就不依靠自己，你依爱上帝就不爱自己。依靠上帝不靠自己，世人在说什么？这种人是什么？一个靠别人不靠自己的人是无能的，是无能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讲到说，我们所传的信息啊，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是神的大能。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不认识神，神就乐意做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那么我们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各位，我们所信的十字架道理，你们很熟悉这个话，保罗讲的我们也很熟悉，十字架，十字架，就我高举十字架，很多这一类的诗歌。但是到底十字架什么意思？我们通常想到十字架，就想到耶稣在上面为我们流血，死很辛苦，很痛苦，是极其残酷的一件事。哎呀，上帝，你真是爱我。我们讲到十字架，通常想到就是血淋淋的一幕，叫我们很感动，叫我们觉得很痛苦。可是十字架绝不是讲那个耶稣被钉啊、流血啊有多痛，这个不太重要。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是刻意不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你看到圣经在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跟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完全不一样。 Passion of Christ 讲到耶稣的被鞭打，肉体皮肤的那个痛苦和残忍是刻画的很强烈的，应该也是很真实的。可是你看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在圣经里的记载，就比拉多就吩咐人把耶稣鞭打了，没有讲什么血肉模糊，甚至连保罗说我四十架减去一下都没有写。耶稣背十字架背的真是很累了，垮掉了，也是讲到说，就有一个人来就帮他背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没有讲那个钉子钉下去，那个肉多痛。那么耶稣惨叫一声，也没有讲。耶稣的流血，耶稣的 痛苦，极度的痛苦，他特别把它淡化了。为什么？为什么特别把它淡化了？我觉得圣经就是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和艰难，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知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和艰难，我们只能推测，包括神把他一切的愤怒堆在耶稣的身上，包括神使耶稣成为上帝所恨恶离弃的对象，打击的对象，这都不是，恐怕都不是文字能够表达的，我们只能想象一下。我们想象再把它跟哥林多前书连在一起，就是神对他自己的独生子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对人有个伟大的计划，对他独生子有个伟大的计划，这两个计划连在一起了，对他独生子和其他的罪人都有个伟大的计划，就是要这个独生子的死被咒诅，让人，让罪人得到祝福，得到拯救。也就是耶稣这位救主，他救我们的方式是用他沦亡，没有人救，没有人爱，被丢弃来达成的。我很喜欢讲说救主、拯救者，我们基督徒每次想到救主、拯救者，我们都会想到说就是耶稣基督很伟大嘛，是没有错。但是你再想想，包括圣经里面，包括电影里面的一个拯救者，他的特点跟十字架的就刚好相反。拯救者的特点就是强壮，就是有能力，有极大的能力，超人啊， Captain America 啊，或者是蝙蝠侠啊，非常有能力，那么非常强壮，否则怎么能把那些恶棍打败，把美女或者什么东西救回来呢？救主是强大的，可是神对自己的儿子没有拯救。做父亲的看到儿子受这么大的苦，他不去拯救，他是无能。当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嚣张恶魔恶鬼在攻击人也攻击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总的拯救的办法不是把这些恶魔恶鬼消灭了、打败了，而是让他死在这些恶魔恶鬼的手下。这是无能哎，这是极大的无能，耶稣无能，天父无能，这是极大的愚拙。怎么会有父亲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这种可怜的状况中？神做的事非于即忘，愚拙加软弱，他救不了他的儿子，所以他软弱，他让他儿子受这种痛苦，他实在太笨了。可是对我们得救的人来讲，我们想到十字架，想到耶稣的死，想到耶稣的拯救，虽然我们不太懂，虽然我们还不太懂神学上的救赎论，就算你懂了也需要圣灵继续帮助你，因为你懂得还不够。就是谁能懂呢？我刚刚这样讲，神借着一个救主来救我们，而他不是一个强大强壮战无不胜的人，他被打败了，他被打死了，怎么会有这种救法？谁会在这种情形下接受他的拯救呢？各位，我们叫人传福音，叫人信耶稣啊，决志信主啊，你要不要相信接纳耶稣基督到你心里，做你的救人救主，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宰，你要不要？ 我要不要啊？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被人家打败的，被人家钉死的？如果他像罗马的那些强大的那些将军，像我知道罗马将军有好几个是这样的，包括应该有一次庞贝吧，平息了一个叛逆，庞贝就把那些俘虏啊，通通钉死了，应该有不是上万也是成千了，钉死了，很威武，叫人怕他。那钉死那么多人，比钉死一个耶稣还要强大嘛？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实在是软弱啊，上帝实在是软弱，上帝实在愚拙，耶稣实在愚拙，怎么会用这个笨法子来救人呢？好，我们今天的确不是在讲救赎论，我只是在讲到说上帝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实在是愚拙而软弱，这叫十字架道理，谁能懂？软弱的愚拙的人才能懂。哥林多前书1:26，弟兄们啊，可见得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那就是你我，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就是你我，为要废掉那有的，使得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在以弗所书讲的就是一样的，第二章讲的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非常相似，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上，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正是照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那个我们觉得是人生的唯一目标，最大的目标，我能照着我喜好的去行。各位，我还是要说，这有什么不好？渴了想喝，饿了想吃，困了想睡，这有什么不好？这没有不好。但是这个如果叫你忘记了上帝就不好，忽略上帝就不好，而我们很容易这样。所以整个信主过这一关，需要在十字架底下知道，承认我们真的是无能无智糊涂到顶了，我们只有放弃我们的一切，承认自己的一切不好，去依靠上帝了，承认自己无能，显出上帝的大能，承认自己的愚笨，显出上帝的智慧。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辩论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辩不过人家也没有关系，一方面我们的确没有什么聪明能干，第二方面这个观念，这个我们要从虚己，要从谦卑，要从柔和，要从对上帝无限的顺从来显出我们的得救，实在是不容易。那但这就需要求主怜悯了。世上的权柄，世上的聪明智慧，世上的能力，都有个特点，尤其在堕落以后，那个特点就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按着你想做的来做，大家都听我的，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竞争嘛，我打败一个对手，就一个对手要听我的，胜者强者就是统治弱者的，我们大家就这样想。基督徒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的能力和智慧来自什么？来自对上帝绝对的依靠，绝对的爱。千万要小心，这里就是一个关键。那么很多人包括尼采就会说，我们基督徒基督教基督徒就是一群差劲的弱者的失败者的宗教，没有能力，所以说神拣选弱小的，没有美貌，所以说神拣选丑陋的，没有财富，所以说神拣选贫穷的， 我们就是一群鲁蛇，鲁蛇是台湾话啊，叫 loser， 就是失败者。基督徒是一群 loser， 失败者。失败者嫉妒那个胜利者，失败者嫉妒那些强大的人，就会说哦，神拣选的是软弱的，是弱小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那有一天神会来帮助我们翻身，那一天把敌人踩到脚底下，就是我们就得胜了。我们承认，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基督徒的不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十字架道理。不是我们不用脑子，不是我们不思想，也不是我们没有力气，也不是我们不追求美貌，我们也希望美貌，也希望身体健康，也希望有力气，但是在这一切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绝对信靠上帝的态度。我们都不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都是随着，希望是随着上帝和圣灵所喜好的去行。我们觉得人的自主、人的自立、人的独立、人的能够思考的好，就是绝对的对上帝的顺服，这是得到自由、自主、自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完全让神来治理。这就是耶稣说的，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就得着生命。以弗所书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真是柔和谦卑的来显出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用柔和谦卑的态度，当然这柔和谦卑也包括勇敢和坚定了啊。柔和谦卑并不是懦弱，我们柔和谦卑在神的面前，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有那个原则，我们是坚定，我们是勇敢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喜好来做事，我们做一切的事靠主来做，为主来做。你单为主你会累死，你单靠主你懒惰，或者说没有想到神的荣耀。我们为主靠主而做，依靠上帝。各位，人如果真能如此的话，我们真的天天生活是依靠神，不是懒惰，而是一种态度。那种态度就是我没有主什么都不行，我的主太棒了，所以我荣耀称赞都要归给他。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生活，很多基督徒说这种生活就是什么属灵派啊、灵修派啊、不食人间烟火啊，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刚好相反。我觉得像戴德森，我觉得像 George Muller 这些了不起的宣教士，这些最弱小但是就把福音无畏任何的沙漠独裁政权，心硬的抵挡者，心硬的群众，几十年没有一个人信主，都一点不能打败他们。他们就是坚定，他们认识了上帝，对上帝是绝对的相信顺从。好像是很灵修派啊，我有依靠上帝，可是就从他们里面发出好大的能力。就是内地会，我们到今天说，不仅是带领很多人归主，而且在这个叫人不吸鸦片，这个把缠足的这个风气停止了，女子受教育，大概都是基督徒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很保守的、对上帝癫狂的、完全依靠上帝的。因此在世界上这些权柄跟在教会里的权柄不一样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也有一层顺服一层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权柄真是为了造就别人，真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世界上顺服的这个原因，柔顺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确承认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那么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顺服他。 这个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顺服他，这是基督徒现在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所以你说我们顺服他，下面一句大家马上要讲的就是，可是我们听从神，不是听从人，就我们马上就准备反抗。我讲过，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有点重要，我就再重复一次。不仅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还有就是以弗所书，通篇都在讲这个，我们要顺服神在社会上世界所立的权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非常清楚一件事，他自己是罗马公民，他对耶稣怎么死，基督徒是怎么被逼迫，他都非常清楚，身历其境的经历过。是罗马政府处死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罗马政府。在使徒信经里面没有说耶稣基督在犹太的大祭司的手下受难，固然大祭司是要他死的，使徒信经没有讲耶稣是在犹太人手中受难，固然耶路撒冷犹太人都说钉死他，使徒信经讲的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因为本丢比拉多才有权柄杀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我是觉得哇，这句话实在是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就是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耶稣后来不想跟比拉多讲话了，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那里，耶稣不讲话了，比拉多火大了，你不跟我讲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办你，我也有权释放你。啊，耶稣回了，哇，耶稣说的石破天惊啊，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比拉多听不懂的，比拉多只以为耶稣说，哦，如果不是该杀给你权柄，你哪里有权柄办我？所以不是你有权，是该杀有权。耶稣不是说这个，这没有需要争论的。巡抚和该杀只是一个权大一个权小而已，都有权。重要的是，上头是上帝。你若人若不是从上头生的，不能进神的国。权柄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不是真权柄。耶稣在说神赐给你权柄，你才能办我。再讲清楚一点，我的父把权柄给你，你才能杀他的儿子。各位，这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如果比拉多相信，而且比拉多应该相信，我们都相信，比拉多杀耶稣的权柄是上帝给他的。甚至不只是比拉多杀耶稣的权柄，立比拉多做巡抚的该杀权柄也是上帝给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仍然使用权柄来治理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么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向来的一个讲法，这个讲法呢现在我们都不讲了，然后讲相反的，就是我们会说，当很多基督徒还觉得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荣耀，就是在基督教一直都有一个基本的信念，根据圣经，包括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包括彼得前书，包括以弗所书，根据圣经讲的，就是权柄都是出于神嘛。你如果不服权柄，这就是抗拒上帝。这上帝是不喜悦的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那我读一下好了，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从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要顺服。如果你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是好的，这是宝贵的。彼得说 耶稣给你们榜样，他没有犯罪，没有诡诈，他把自己交托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没有犯罪，他把自己交托给主，结果这位主怎么样，无能又无智的把他交给罗马兵丁钉死。就是耶稣是冤枉的，是委屈的，这是彼得讲的哦，这是一个榜样哦，神看是可喜爱的哦。各位，我没有说这事是我们办得到的，我没有说这是合理的，但我说这是上帝的话，我只能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我只能照样传，我不能够因为环境怎么样，潮流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看就改变上帝的话。这里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讲的哦，顺服，当他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怎么办，显然是照样顺服嘛。例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最好的例子，他没有犯罪，然后他的结果是受了很大的苦。那么而且彼得清楚讲，彼得和保罗哪会不知道这世界没有坏丈夫啊，哪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丈夫，有很多坏权柄，普遍都是这样，好的官是非常少的，好的政府也是非常少的。但是说的是你要顺服。好了，有人就说那我们都惨了，那我们怎么办。各位讲得更完全，有不顺服的时候，的确有不顺服的时候，的确彼得约翰使徒是说过我们不能够听从人不听从神。那么当我们受到不合理错误的待遇，实在没办法忍无可忍，也没办法改变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逃。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去。这说起来有一点不是很简单哦，因为儒家有这么一句话哦，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你还没地方可以逃嘞，说顺服，儒家比我们讲的还厉害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为义受逼迫，你不顺服，他叫你拜假神你不顺服，这不能拜，不能拜你就要可以逃走，逃不掉他就逼迫你，他就杀你，那你就被逼迫了。总之呢，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当我们被苦待的时候，当我们被有权柄者苦待的时候，我们可以武装革命。以色列在埃及是够苦了，以色列能够出埃及，不是以色列拿起刀来，是神用十个神迹救他们出去。拿刀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摩西动刀杀了埃及人，结果并不好，是提醒我们动刀无用。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只有差不多吧，耶罗波安他有一点像是武装革命，但其实也不是，就是有十个支派的人跟着他宣告独立。后来犹大要去打他的时候，神说你们不要动，所以耶罗波安可能算是一个鼓动群众，也没有动武，就是离开犹大。那另外有一个算是革命家了，他的故事也很刺激，就是神呼召耶户杀亚哈家的王室，这个是武装革命，杀人，下对上的反，但是这是神的指示，而且耶户做了这个，何西阿书还是责备他。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哦，我们已经讲的提的就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神在教会里的能力跟世界的能力跟世界的权柄不一样，神像我们这些人所显的能力，不信主的觉得是无能是无智， 对我们信主的是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有的权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有赦罪的权柄。马太福音九章六节，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谓赦罪的权柄，就是我们可以把赦罪的福音传开，让人在上帝的恩典下罪得赦免，彼此饶恕。那么我们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有爱的权柄。我们用爱，看起来是软弱，看起来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用上帝的爱，这是一个奥秘，这世界上人不知道的。保罗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说，他给我们的能力，他给我们的权柄胜过世上权柄，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不是我们就天天忍辱负重，请也注意这一点，不是我们天天唾面自甘，请也注意这一点。教会也施行权柄治理，教会也施行权柄去，有的时候也会错用，也会对用，但是教会的权柄不是那种强制性的。所谓强制性的权柄，就是像警察的权柄，像交通警察的权柄，那是一个权柄。交通警察的力量没有多大，一个交通警察的力量大概不到半匹马力吧，半匹马力的力量，交通警察把手举起来，他可以挡住一万匹马力的车辆，举起来这些车就停下来，因为他有强制的权柄。那个强制的权柄看不到，但是在他的制服上我们知道，那就是国家在后面支持他，以至于他在指挥交通的时候，他手举起来要这些车停下来，他力量远远不及这些大卡车，但他要他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教会没有这个权柄，教会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是爱的权柄。对了，我相信教会的权柄也会有一些制度，譬如说堂议会的权柄大过执事会的权柄，或者牧师的权柄大过什么小组的权柄，也就是通常就是他的话可以否决其他人的决定。或者像彼得讲的，彼得说按例执事的时候是这样，他说你们选我们按，也就是你们选出人来，这个这些事选我们不必管他，但你选出来了很好，我们来按。我觉得意思就是我们有否决权，我们不按他就不能当选，我们按了他才能当选。但是使徒们似乎没有一个权利挑出谁做什么事，就你们选我们按。总之呢，在教会里的权柄可能有的时候因着需要会把它写出来，写得比较清楚一点。如果三分之二的会众不同意的话，整个长执会的决议可以被否决等等了，可能有这些。但是这些是我们运作的时候不能没有的，这后面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是非强制性的权柄。非强制性的权柄不一定就是对的，非强制的权柄就是大家口服心服的接受你。哎呦，这个口服心服的接受你意思是什么呢？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邓小平在晚年的时候辞去所有党的职位，他只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是中常委，他不是主席，他不是副主席，他不是总书记，他都不是，他没有这些权力的头衔了。可是所有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共产党的决定，邓小平说不要这样就不要这样，邓小平说那样就那样。他没有名义上的这种强制的权利，但他有一种威望，那别人没有的，胡耀邦啊什么赵紫阳都没有的，差远了。 胡耀邦还说，哎呀，小平同志讲一句话胜过我们讲一万句话。另外一个，我举吴勇长老，吴长老也不过是一个长老，在地方教会里就是一个长老，但是他讲，我想他讲一句话就一言九鼎了，这是建立起来的权威。教会里面同工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需要制度上的权威，让我们可以做一些事，但制度上的权威尤其在教会这里能行的实在不多。在教会里面需要用百般的忍耐智慧，慢慢把这个爱的权威建立起来。我们并不是软弱的，我上次有讲，这个爱的权威建立起来，我们也需要征战的。在以弗所书讲第一章讲到说，我们得到的权力是全能，是大过世界上的。然后后面就在讲教会的结构啊，要做的事，然后讲到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老板和仆人中间的关系。讲到这里好像我们听到就是要顺服，要听他们，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也讲到说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征战的兵器，六章十二节，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征战兵器是属灵的，是神的话，是神的灵，是神的爱。教会的服事要有制度，也有这些权柄的运作，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用最慢的办法，就是用长期的爱和智慧来建立。我知道你们想要有另外一个快一点，连耶稣也用的，就是神迹奇事。我今天行神迹了，哇，大家都怕死我了，都听我的话。这个也不是最好，耶稣有用，保罗也有用，用神迹奇事证明他使徒的身份，但是更重要的是爱。我们今天就把教会的能力讲到这里，很简单，求主给我们十字架的爱。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思想，主啊，让我们能够实践。主，这个世界罪恶这么多，你也不是不要我们严厉的时候，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谦卑柔和坚定的心，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的讲道。
对不起，讲太久了，我忘记时间了。
没有，不久，一点也不久，听得都入迷了。
好，那我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好，
谢谢康牧师。
不客气，
谢谢，
愿神赐福大家。
哎、谢谢谢谢，康牧师要好好休息啊、
哦。谢谢谢谢。
好，再见，牧师。
再见，我把你们的声音还是打开的。
要听我们的。
可能听就我走来走去。好，你们继续。
好，
好，
好，谢谢牧师。
好，那我们大家起立，一起来唱回应诗歌。